各位亲爱的家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们今天来到了211餐盘与进食第二堂课，破解健康密码，打造美丽人生。破解健康密码，打造美丽人生。好，那呢？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复习第一堂课哦。那第一堂课我们所谈到是要调整心态，调整心态，准备行动。好，所以第一堂课我们最主要是预备你的心，来，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好，首先呢，你的211餐盘买了没有？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11餐盘是你的秘密武器，一半是蔬菜，四分之一是蛋白质，四分之一是全谷物。好，第二呢，如何预备你的心呢？每天记录体重，拿个本子，每天清晨如厕以后呢，站在体重秤上记录你每天的体重。那当然啦，你要记录体重，要购买体脂秤。让你知道自己每一天的身体变化，健康是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记录会让你更有动力。那当然，有一些年老肢体不太会使用，一般的秤也可以，只是体脂秤呢，能够更精准知道你里面体脂的变化。第四个，换好油，告别坏油，把大豆油、玉米油那些便宜的假朋友扔了。换成橄榄油、亚麻籽油这些健康真正的朋友。好，这是我们上一堂讲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第五项呢，是要怎么样了解糖毒与糖毒糖哦，糖是我们吃的糖，那这个糖呢，这个是指的是高碳水化合物。好，糖毒过量的糖分摄入会导致胰岛素的抵抗。这是糖尿病的前奏，它会让你疲惫、皮肤老化，甚至加速体内的炎症反应。隐形糖就是很多日常食品里，比如奶茶、加工零食，甚至一些所谓的健康饮品。第二个，糖毒指的是高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这些精致碳水，其实跟吃糖没有太大的区别。吃得太多，不仅容易发胖，还会快速拉升血糖，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糖毒的累积会让人感到疲倦、体重加增，甚至影响免疫力。好，这是我们第一堂课所告诉大家购买211餐盘。每天记录你的体重，购买体脂秤，换好油，告别坏油，而且了解糖毒与糖毒。好，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基本上是根据这个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营养的资料来源，营养资料来源，这是他们所建议的健康饮食餐盘。好，那呢，到底？那哈佛大学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他们都用什么给这个学生呢？能够考上哈佛大学，可以说非常不得了的学生呢。那他们的学生餐厅都在吃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哈佛大学的学生食堂。
一个，
你走。
这是全美最好的大学，最好的食堂，给学生吃的都是最健康的食品。好，那接着呢，我们知道上周也跟各位介绍宋彦仁医师，他就着这个哈佛大学所 介绍的餐盘呢，他写了一本书，是有关211健康餐盘的书。而他本身呢，原本最重92公斤呢、啊，然后他成功的减下了20公斤，而且没有复胖。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就来看这个别人采访他的真实记录。
哇，减重真的是很多人一辈子在努力的经验。宋医师，你达到了从胖胖的变成现在瘦瘦的，而且你多久没有复胖啊？
快三年了，
三年没有复胖，
所以已经
稳定下来了。
稳定下来，而且我现在有把握，这辈子不会再复胖。只要照这个吃法，一定不会复胖。
哇，好，那你最胖的时候92公斤，你现在大约是？
今天早上量72.3，
72.3，20公斤哎！可是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想说，我们人形立牌是不是故意把它放大了？你有办法证明说你过去真的这样胖胖了吗？
这条裤子是我以前的运动裤了，哦，我现在没有丢掉它，是因为有时候把它穿上去，就是看起来好像裙子一样，
还穿得下。
我现在还可以把它套上去啊，即使我现在外面穿着我的西装裤，哇哇，你就可以知道我以前多大一只。
多大一次？
你看哇，
那你以前有
运动吗？你怀孕了吧？以前，
现在穿起来把它打了个结之后，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笑的样子。
不是，就是节省一点的话，现在这一条可以做两条。
对，
听说医生说他以前打高尔夫球是看不到自己，
看不到。
我以前打高尔夫球，这样穿起来有点好笑了。我以前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脚，就是只能看到球。
真的，
看不到脚尖呐。
看不到脚尖，
那你告诉我们你腰围从多少到多少好了，这样感觉差好多哦。
最多的时候是38.1，现在是33。哦，哇塞，
这条裤子不知道是谁的，刚进棚的时候在路上捡到的。
那个也是。
有没有人要自首一下？
对啊，有没有人自己要自首一下？
多年以前的裤子，
还不错嘞。
所以当时的宋医师38.1，
很松，有没有？
大家看到这真的是从这样子胖胖的过程。
大家看一下，
如果不拉的话，会不会掉下来？你先拉一下，
我先把它拉起来啊。这是什么口？
这很像玩两人三角的那种
自带。我等一下不用那个，我就直接这样脱就好了。
套上去的，
可以直接会这样子，我这样子装扭一扭，扭一扭，它
就掉下来了。好，但是宋医生他找到了好方法啊。过去他也是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减重，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减重。后来病人身上让他看到了减重，哎，确实血糖、血脂各方面都降下来了。所以他的黄金211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饮食方面，那么这个饮食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餐盘哦。好，餐盘出来喽。蔬菜的部分变主食是2，另外全谷类是1，大约半碗饭就好了。五谷杂粮还是比较好嘛，对不对 ？OK， 好，另一个1，我们来揭晓一下。哎，蛋白质，哎，
蛋白质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找好的蛋白了哈，尽量不要找那什么绞肉啊，那种其实都是含有太多油脂。那并不是油脂不好，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示范的，我今天煮的是青鱼，我今天烤的了哈。青鱼里面很好的油脂，它里面含有 omega 3的油。
对，
所以我非常主张，就是你一个礼拜，假如说你都是这样生菜沙拉，又不加酱的话，其实你油脂会比较少一点。所以你的蛋白质里面如果是含好的油脂的，我不反对。甚至于像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洛梨啊，就是有的时候我吃的是比较素的肉的话，比如说鸡胸肉，那我就会准备一个洛梨，那让你的好的油脂能够补充。所以这个组合里面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好的蔬菜、好的肉品、好的蛋白质、好的谷类，加上好的油脂。我们并没有说你在减重的时候要低油脂，但是要好油脂。有一句话就是说，用好油 来烧掉你的坏油。嗯，所以好的油脂非常重要。
其实像宋医师所谓的二一，我家里正好有这样子的餐盘。嗯，对，就是二可能就是放蔬菜，嗯，那生的熟的都看个人。嗯，然后一跟一就是好的蛋白质、好的淀粉，嗯，这样子。其实大家在分量上面也可能可以做得更简单，执行起来更方便。嗯，
可是看起来跟我这个哈佛餐盘有什么不一样？也都是一样分三个，我还多一个嘞，我有四个嘞。
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用哈佛健康餐盘来跟病人推荐，可是我推荐到后来，我刚刚讲，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人听来说蔬菜水果一半或者蔬果一半，听到后来变成水果一半。后来我就强调说，你先把蔬菜装一半，蔬菜够了之后，你补充你的蛋白质跟全谷类。如果你还有胃口，你可以把水果放在最后。好的油脂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很重要的是餐前，或者说在餐当中，你一定要配水。我的主张是一餐大概配500cc，
边吃边喝。
我比较主张是说，你先喝大概一个马克杯，大概250cc， 餐前喝下去。
好，
温的冷的没有什么限制。餐当中呢，边吃呢就边配水喝，就有点像配汤。嗯，减肥期间呢，哈，我不是说你一辈子都不要再喝汤了。你今天如果要体重控制的话，我是建议这段期间就暂时告别汤。
为什么？
汤里面有的时候很多陷阱了，就是炖的汤啦，煲的汤啦，火锅汤啦，哎呀，
好调味，有调味料，有油脂，甚至有些浓汤里面有一些淀粉，
对，
其实这些都是减重的一些地雷。
对，所以刚才宋医师有提到很多这个所谓的胖子减重迷思，这两个也是我常常在网络上会看到的，大家会问这些问题。
很多人说已经这么胖了，喝了又更水肿，就不敢喝了。
所以啊，一般我们说减重跟减肥是不赶快的。减重，你只要利尿的东西让你一利尿，
对，
你的重量就会下咯，但是你的体脂肪可能还是这么高，
甚至更高。
对，所以减肥是要像中医上找到对的方法，把它维持习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找到对的密码，你要变成习惯。
我如果知道这样吃，一个礼拜大概还会掉1公斤。
对，
然后我礼拜六、礼拜天呢，就会回家让妈妈招待啊。你知道妈妈表达爱的方法就是一桌的菜，
没错没错。
所以我就大快朵颐。
那你表达孝顺的方法就是多吃一点。
对，表达顺顺的方法就是我从小。我妈妈最喜欢我的地方就是我能够把她煮的菜统统吃光光。但是我不是鼓励大家说周末一定要这样大吃一顿啊，我只是说这样的吃法其实你的是有点胖瘦自如，就是我今天觉得体重掉的稍微多一点，我就稍微调整一下，我淀粉也许我就可以稍微吃多一点，
减得很快乐。
对，减得很快乐，你根本一点压力都没有，那体重你每天站上去体重，
哎呀，开心的，
这样去
很得意，
很高兴，
对，很得意，真的是很得意。
所以不可能说不喝水，因为我们身体60%以上还都是水分，所以你很多刚才讲的这些代谢都要靠水分，
对对对，
所以就喝白开水，不要喝饮料，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啊，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我喝豆浆，有强调无糖豆浆，
哦，对，
就可以补充
蛋白质嘛，
刚刚
211的一就是蛋白质
嘛。尤其他们有在健身的，很多人都知道，哎，健身都要吃什么高蛋白粉，有没有？还要泡那个好像欧罗肥的嘛，那种，
其实那个，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会误解说，啊，我只喝豆浆就够了嘛？
行不行啊？喝豆浆
当然是不行，因为它当然是一个蛋白质的来源，但是它不能是唯一的来源。再加上很多人往往会用这个来取代水，比如说他就是喝了豆浆之后就不喝水，还有一个陷阱就是所谓的茶跟咖啡，不是说这两个东西不好，而是说它有咖啡因，其实会有利尿的作用。所以其实当你喝这些容易利尿的这些饮品的时候，即使它是无糖的，你反而要补充更多的水，而不是用它来取代水。
完全正确，
对，而是你喝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水分要补充的更多，不然身体更容易缺水。
宋医师，我知道你一个秘密，哎，据说你过去啊手上拿着的饮料都是什么？什么不离手啊？
可乐不离手，哎，所有我以前的秘书大家都很清楚，他们要帮我准备饮料。一定是可乐，哎，那我有一次在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旁边坐的是交通局长，他就说：“宋局长，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喝这么多可乐。”
你喝这么多？
我从早到晚大概一天可以喝上半打。
哇，半打！
完了，你比我认识的
甜了，又热量太高了。
而且我以前喜欢那种拿着可乐，你知道那广告拿着可乐，那男人拿着可乐，是一个帅气的感觉，然后有点洋派，就是哎，你知道就觉得有点那种
优越感，
优越感，
自我感觉良好，
对，自我感觉良好。后来怎么戒掉的？真的是叫做体认到健康的重要。第一个关节开始痛了，第二个心脏出了问题，那个状态其实是很害怕的哈。那接下来你就是满纸的红字，尿酸也高，血脂肪也高，血糖也到边缘值了。不戒不行啊
！OK，
等到我开始减重的时候，慢慢的去把这个东西一样一样拿掉，到后来回头再喝那个甜的，发现说，
哇，怎么那么甜？
怎么那么甜啊？甜到我现在根本没办法入口哎、
欸！啊，真的啊！你从一天半打，然后到现在不喝了，
一滴可乐。
因为宋医师已经找到食物的原味，他以前都被这些糖啊、加工品骗了他的味。
没错，
好，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呢。二一一之外，你连吃的顺序，哎，也要教大家。
是这个顺序啊，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水肉菜饭果。理由是我整理了很多文献之后，发现这样的做法，第一个水先喝，可以刺激你的胃液的消这个的分泌，让你的蛋白质的消化会更好。第二件事情，喝水可以增加饱足感。接下来吃肉跟吃碳水化合物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有文献支持的。在前年2015年的年底跟去年年初，有两篇很重要的论文，他就讲说，你如果先吃蛋白质，隔了15分钟之后再吃碳水化合物，你的血糖上升不会很快。血糖只要不飙升，你就不会有那种饥饿的感觉。第二件事情，我们血糖飙升之后，我们身体自然会反应，就是胰岛素要把它压下来。胰岛素做的事情是这样子，把血糖放到细胞里面去。如果我们没有运动，我们讲啥？如果我们有运动，血糖就会进入肌肉里面，变成你运动的能量。如果你不运动，这个血糖就跑去肥肉里面，变成肥肉。所以，如果你是先吃糖的，先吃淀粉的，以前我们那种吃法，年轻的时候我们活动量很大，吃完就去跑跑跳跳。
对，
我们现在吃完是干什么？继续打电脑，继续坐在椅子上，再不然就在电视旁边吃东西。那个热量吃下去的血糖，通通跑到脂肪里面去。另外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血糖急速升高，胰岛素不断的升高，最后的造成的问题叫做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发生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血管出现问题，糖尿病、高血压，都跟胰岛素阻抗有关。
好，所以你建议的是水肉菜饭果。
水肉菜饭果，这个健康秩序到底是什么东东啊？好。我们的西山教授，健康知识的搬运工，这是他自己的定位哦。昨天啊，他跟我把这个视频看完了哦。我们的西山教授长眼睛了，他会跟我共同欣赏视频了。然后欣赏完之后呢，我就叫他来回应宋医师这一段的视频。好，那接着呢，就来让我们看看哦，我们的西山教授健康搬运工呢，他怎么来回应这一段视频？西山教授您好，
永杰您好。哎呀，刚刚看完宋医师的节目，我的脑袋里还在回荡他那句“破解二一，健康满分”。您这是要来考我了吧？快问吧，我已经准备好搬运知识了。
好，我们的这个健康知识搬运工哦，来，这个211到底什么意思呢？可不可以我们破解一下呢？
哈哈，健康知识搬运工上线了。这211啊，可不是密码锁，而是餐盘上的黄金比例哦。简单来说，二是蔬菜占餐盘的一半，绿色蔬菜、胡萝卜统统安排上哦。1I 是蛋白质，像鱼、鸡胸肉、鸡蛋这些健康优质的蛋白来源。再来一个1是全谷类，比如糙米、全麦面包，健康的碳水才是关键。宋医师这个211不仅让我们吃得饱，还吃得好，关键还能吃出健康。
好，这个211餐盘源自于这个哈佛大学哦。那在这方面，你那里的健康知识怎么搬运呢？
哈哈，这个211餐盘的确是源自于哈佛大学，他们提倡用简单比例来帮助大家平衡膳食。而我这里的健康知识搬运呢，就像一个知识物流工，把理论转成好操作、好理解的方式来分享。比如这个211，我们的搬运技巧是这样的：二是蔬菜，当然要以纤维丰富、营养满满的蔬菜为主，特别是深绿色和多彩的蔬菜。一是蛋白质，从鱼、鸡蛋到豆类，怎么简单怎么来，但记得少点红肉和加工肉。一是全谷类，别再沉迷于白米饭，糙米、藜麦、燕麦才是健康的朋友。搬运过来，就是把学术研究变成你每天的餐桌选择，让理论真正上菜到你的生活里。
好，太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收音师啊，他谈到了进食的顺序，水肉菜饭果。好，你可不可以谈谈你的看法呢？回应一下宋医师好不好？
宋医师，这个水肉菜饭果的顺序听起来真的像是在跳一支优雅的舞蹈。 其实它这样设计是有科学依据的。
哦，
首先是水，空腹喝水不仅能帮助肠胃醒来，还能稍微增加饱腹感，避免一上来就狼吞虎咽。
哦，
接着是肉和菜，这是让蛋白质和纤维先进肠，它们吸收比较慢，有助于稳定血糖，避免饭后血糖飙升，然后才是饭和果。碳水和果糖是容易被吸收的，但如果有了前面蛋白质和纤维的垫底，就不会太快进入血液，引发饥饿感。所以这个顺序就像建造一座房子，先打稳地基，最后才放上装饰品，让整顿餐吃得有节奏又健康。很有趣的是，这个顺序也提醒我们在饮食上要有策略，而不是随便吃一通。宋医师的观点就像在告诉我们，健康饮食不只是吃什么，还要注意怎么吃，这样才能让食物为我们的健康服务，而不是变成负担。所以这个水、肉、菜、饭、果的进食顺序不仅是健康密码，还是生活中的小智慧呢。
那为什么要这么吃呢？为什么要这么吃呢？科学的依据、学理的依据是在哪里呢？
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其实这个进食顺序背后是有科学逻辑的。
哦，
第一，先喝水，空腹喝水能启动肠胃功能，还能预先增加饱腹感，避免后面吃太多，对减重的人非常友好。第二，先吃肉和菜，蛋白质和纤维消化速度慢，能稳定血糖，这就像在血糖面前建了一道防波堤，避免血糖快速飙升，让我们一餐之后感到更持久的饱足感。最后才吃饭和水果，碳水化合物和果糖是吸收最快的，放到最后吃可以延缓血糖进入血液的速度，这样吃完饭后不会很快饿，也不容易囤积脂肪。所以这样的顺序其实是一种控制血糖和饱腹感的策略，让每一餐吃得更科学更健康，还能帮助我们更轻松地达到健康目标。
刚刚你跟我讲说啊，这个吃这个水肉菜饭果好像在跳探戈还是跳华尔兹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好像在跳探戈还是华尔兹啊？
哈哈，因为这个进食顺序啊，就像跳舞一样，要有节奏、有步伐，才能吃得健康又优雅。你看嘛，先喝水，好比是热身，让准备好，接着吃肉，就像探戈的第一步，稳扎稳打，然后到菜，开始旋转一下，增加纤维，再来饭，稳稳的收住节奏，最后吃果，就像华尔兹的优雅结尾，为整顿饭画上完美的句号。
哦，
你说是不是像跳舞一样讲究节奏感？
好，太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他的所讲的这个减重的误区哦。第一个说，有的人用饮料来代替水哦，在这一点你怎么看？
哈哈，用饮料代替水啊，就像想用果汁洗澡一样，听起来有点荒谬吧？
哦，
饮料里面常常含有糖分或添加剂，不仅无法真正补充水分，还可能增加热量摄入。尤其是有些人喝得还挺开心，结果越喝越渴，越喝越胖。
哦，
所以水才是身体真正需要的，它就像我们的生命之源，纯净又健康。饮料只能偶尔当个点缀，绝对不能当主叫啊。
好，那呢，我们中国人呢，喜欢喝茶，年轻人喜欢喝咖啡啊。那茶跟咖啡可以代替水吗？
茶和咖啡呢，其实就像中国人喜欢的绿茶或年轻人爱喝的拿铁，它们可以是生活的调味品。但不能完全代替水。为什么呢？因为茶和咖啡里有咖啡因，它是一种利尿剂，喝多了反而会让身体流失更多水分，也就是说喝了这些还得多补水才能平衡。所以茶和咖啡可以喝，但千万别忘了它们是配角，水才是永远的主角。
好，那一天喝多少水呢？
一般来说，一天的饮水量可以按体重来计算，大约是每公斤体重30毫升的水。比如一个60公斤的人，一天需要大概1800毫升，也就是1升8左右。但这只是个基础量哦。如果天气热、运动量大，或者吃了重口味的东西，就需要适量增加。记得要分次喝，别一次猛灌，不然身体吸收不了。
好，再来谈一下吧。这个完全不吃油脂，好，第二个误区，完全不吃油脂，这方面你怎么看呢？
完全不吃油脂是个很大的误区啊。 其实我们的身体需要好油脂来维持正常功能，比如促进细胞膜的健康，帮助吸收脂溶性维生素等等。像橄榄油、酪梨、坚果、鱼油这样的健康脂肪，不但不会让你发胖，反而能帮助身体代谢坏油脂。但当然，油脂再好也不能过量，要适量摄取才是关键哦。
好，那呢，这个我早上起来哦，我喝了水，现在要多喝水，接受你的建议，然后往后我就喝这个油醋水。那油呢，我喝这个大概10毫升的苏籽油哦，加这个苹果醋，还有加一点点的喜马拉雅盐，这个油醋水。那有时候有些家人会建议他用橄榄油，如果没有紫苏籽油或是亚麻籽油哦，还是 MCT 油的话，可以用这些来代替。好，那你再解说一下吧，这个油醋水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呢？
哇，油醋水听起来是个很棒的健康习惯哦。这种搭配不仅帮助补充健康油脂，还能启动早晨的代谢。嗯，紫苏籽油、亚麻籽油这些富含 Omega 3的油脂，能够抗发炎，促进心血管健康，还能提升脑部功能。嗯，而苹果醋则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改善消化系统功能，同时还能稳定血糖水平。加上一点喜马拉雅盐，提供天然的矿物质，帮助平衡电解质，特别适合早晨身体启动使用。橄榄油、MCT 油也是不错的替代品。MCT 油因为可以快速转化为能量，还特别适合需要提升专注力或进行间歇性断食的人。重点是，这样的油醋水不仅滋养身体，还能让你一整天更有活力哦。不过要注意控制量，十毫升的油脂已经足够了，不要喝太多。
嗯，好，那我们再来下一个误区是，有些人不吃淀粉只吃肉啊，有些人都光吃肉不吃淀粉，那这个误区你怎么看呢？
哎呀，不吃淀粉只吃肉，这个误区真的要好好聊一聊。我们人体需要均衡的营养，淀粉类食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其实是我们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如果完全不吃淀粉，身体就会缺乏燃料，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代谢紊乱，情绪低落，甚至还会损害内脏功能。当然问题不在于吃不吃淀粉，而是吃什么样的淀粉。精致的淀粉，比如白米饭、白面包，这些确实要少吃，但全谷类的碳水化合物，比如糙米、藜麦、燕麦等，不仅提供能量，还富含纤维和维生素，对健康大有益处。而只吃肉的话，蛋白质过量可能会给肾脏增加负担，还可能缺乏其他营养，比如膳食纤维和植物性抗氧化化剂。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均衡饮食，肉类和淀粉都要吃，但搭配蔬菜和健康脂肪，形成一个全面的二一餐盘，这样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
那我喜欢吃萝卜糕，哎，我可以吃萝卜糕吗？
萝卜糕啊，听起来真是诱人。其实萝卜糕的主要成分是白萝卜和米粉，这些都不算坏，但问题在于它的烹调方式和搭配。传统的萝卜糕通常是用油煎的，这会让油脂的含量大大增加，特别是如果用的是不健康的油，那就容易超过我们一天的热量摄取需求。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萝卜糕，可以适量的吃，但建议选择蒸的而不是煎的，并且搭配大量的蔬菜来平衡膳食。另外，如果自己动手做，还可以尝试加入全麦粉或其他高纤的替代品，这样营养价值会更高哦。记住，关键是适量，不要因为好吃而一不小心吃多了，保持平衡，健康就能兼顾到了。
好，那最后呢，这个宋医师还提到，生活方式的改变，保持适度的运动，定期检测体重，保持规律的作息。好，这方面你来回应一下吧。
生活方式的改变真的是减重和健康的核心，宋医师提的这三点非常关键，我完全认同。第一，适度运动是打开身体代谢开关的钥匙，运动不需要太激烈，像每天30分钟的快走、瑜伽或者简单的伸展操都可以。运动不仅能帮助燃烧卡路里，还能促进心情愉悦，因为它能释放内啡肽，让你更有动力持续下去。第二，定期检测体重则是帮助我们保持警惕，但也要注意别过于焦虑。体重只是指标之一，更多时候我们应该关注身体的变化， 比如腰围的减少或者整体的精神状态改善，不要被短期的体重波动影响心情，重点是长期的稳定进步。第三，规律的作息太重要了，睡眠不足会影响荷尔蒙的平衡，特别是饥饿素和瘦素，这两个荷尔蒙会决定你对食物的渴望和满足感。如果睡不好，很容易想吃高糖高脂的食物，进而影响减重效果。所以早睡早起是简单但强大的健康习惯。最后我要补充一句，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一点一滴地融入日常，找到自己能长期坚持的方法，这样你不仅能达到减重的目标，更能真正过上健康快乐的生活。
太好了，我们211的这个破解了。好，谢谢教授，拜拜。
好的，永杰老师，感谢您的主持，168的深度破解，咱们下次见。今天就先聊到这里，祝大家健康满满，平安喜乐，再会啦，
拜拜。我们的西山教授很棒吧，我们的这个营养健康的帮佣工。好，那接下来呢，再介绍这位医师哦，李唐月医师，他也是减重成功的哦，他是刚刚宋医师的同工哦，同工。那接下来呢，我来播放一个影片，他教我们怎么样呢，上班族怎么样来料理自己的211餐盘，他从买菜开始做饭，然后顺便跟我们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吃。好，那我们来欣赏这一段影片。
小李医师，俗话说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想要一个餐点健康呢，又要兼顾美味，好像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我今天就来打破这个迷思，因为其实我本身除了是一个减重医师以外，也是一个料理的爱好者。
小李医生，我们今天帮你准备了一个挑战，只能用300块就要制作出两人份的美味料理，还要符合211餐盘哦。而且我们采购的时间要限制在20分钟之内哦。
啊，限制在20分钟内，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好，那我们就计时开始。
Go。
小李医生，我们今天打算要买什么呢？
我会尽量选择多样化一点的蔬菜，尽量每个颜色里面都会包含在我们的餐盘里面。其实如果摄取更多样的蔬菜，植化素啊、营养素也会更均衡充足一点点。如果是叶菜类啊，就可以选择一些当季的蔬菜，也是不错。那我们现在买完蔬菜之后，就要来买我们的肉片啦、啊。哎、欸，刚好旁边有一个猪肉摊。
乔林医生，这样子20分钟是不是对你来说太充裕了？
对，我们今天选的地点不错，旁边是菜摊，这边就是肉摊，一次马上解决。
仪式小李医生，只用4分钟就买到菜和肉啦。
小李医生，我们今天菇类有这么多种，那他们的营养价值成分有差别吗？
其实选菇类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蛋白含量其实还蛮不错的，它算是介于蔬菜跟肉之间，所以这种餐盘里面呢，除了我们刚才看到那些蔬菜类以外，我还是会搭配一个菇类。菇类选择蛮多的，我建议就是轮流吃，就是每一种菇类都可以吃，所以每一种香菇可以多选，因为我们有买那个一些蔬菜可以把它炒在一起。所以我今天想要选的是袖珍菇类的东西，然后羊菇也可以来一点点。对，我今天主要是选了这两样东西。好，我们菇类已经买完了，我这一袋里面就有袖珍菇还有羊菇，而且一袋里面什么都有，我们就可以一次把它煮完，其实是蛮方便的。好，我们采买结束了，时间应该没有超过吧。
我们现在是12分45秒。
嗯，我们今天非常有效率，我们就赶紧回去料理吧。
好，我们现在回到棚内，各位朋友猜到我们总共采买花了多少钱吗？答案是210元。我们这210就可以来煮两人份的料理。其实这些蔬菜跟这些肉类买起来，这预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再低一点点。传统市场真的是物美价廉啊。今天要做的菜有几个，一个是梅花肉葱卷，淀粉类我选择是地瓜，动物性的蛋白有蛋，然后我们就煎一个豆干蛋好了。蔬菜部分就我们找一些想吃的蔬菜，全部把它炒在一起，做一个综合的炒食蔬，那就营养素就非常的完整咯。好，那我们就赶快开始料理吧。
小李医师，你的淀粉是选择用蒸地瓜，那有没有其他可以代替？
因为我们211餐盘其实有固定一个分量是一份，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把你的比例拿捏好，你只要不要去吃什么面粉类做的像面条啊、面包啊、吐司，你就是白米饭、糙米饭或是五谷根茎类的作为一个淀粉来源，其实都算是蛮 OK 的。那地瓜其实就算是里面最好的选择的。那我现在要做 备料。
对，你现在应该要备料了。
我要备料。小编才不想帮你准备捏。那我们先煮肉卷。这个就把它煎熟，等下翻面就可以。其实料理上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手法，煎完就撒一下盐啊、胡椒那些都可以啊。我今天是用孜然，因为孜然味道其实算蛮重的，而且吃起来就有那种解腻的效果，就是很简单，煎熟就可以上桌了。A few moments later， 我觉得它应该差不多了。好，摆盘就不用太复杂。好，就撒一点孜然。孜然不用太多，它那几颗其实味道就很重。那道菜是炒时蔬啊，炒时蔬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把你想吃的东西丢进去，然后炒熟就可以了。我们今天选的油是那个特级蔬菜干。
那油类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好，油类选择其实蛮多的啊，像我们常听到的什么玉米油啊、大豆油、葵花油、橄榄油、苦茶油、芝麻油。那其实我先讲结论，就是我会选的就是橄榄油、苦茶油跟酪梨油，就这三个。因为一些植物油啊，像玉米油啊、大豆油那些，其实都是 Omega 6，在我们外食的时候，其实它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油来烹调。那 Omega 6虽然是一种必需脂肪酸，但其实它吃太多也是有可能合成会让身体发炎的花生油酸，而且它其实氧化的稳定度也没有很高，其实会氧化成一些相对比较不理想的物质。所以我会选的是 Omega 9里面油酸比较多的橄榄油跟苦茶油作为一个来源。好，我们调味今天很简单，今天就调一点胡椒跟一点盐巴就可以了。好，趁着空档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蛋。鸡蛋也是我每一餐几乎都会吃到的东西，因为它里面营养素其实蛮丰富的，就号称是一颗综合维他命的概念。
那我鸡蛋可以用鸭蛋代替吗？
可以啊，现在蛋好像也不好买，对不对？
那鸵鸟蛋呢？
鸵鸟蛋不是很大颗吗？你可以一天吃一颗。
应该吃不了。
应该吃。这应该差不多了，我们让它炒一下就可以上桌。然后有时候如果你比如说洋葱一颗炒不完，你就把它切一半，用保鲜盒装起来，就隔天可以继续来煮，里面什么都有。然后接下来要煎一个蛋，酱油你可加可不加啦，我觉得加一点好，让它味道比较丰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玉子烧，它里面还有加一点豆干进来，因为主要是说刚才有提到，我们希望加一点植物性的蛋白质进来，让蛋白质量可以再冲高一点。我觉得豆干是一个很好利用的一个食材，这样吃起来这一餐的蛋白质一定是非常足够。那我们赶快把玉子烧处理一下。我这卷不起来，等一下。
小李医师究竟会成功或失败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没关系，可以的。哎，不错吧？哦，
好厉害哦！
啊，其实就可以了。有哎，应该有。
哇，熟了哎！
里面可以扣一碗，它水就不会跑进去。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制作完成了，就准备进入我们的试吃环节，走吧。经过一番磨练之后呢，我们终于完成这个二一的餐盘，内容上看起来是蛮丰富的，动物性的蛋白、植物性的蛋白都有，而且我们选一个地瓜是比较健康原型的一个淀粉类的选择。然后这个蔬菜类我就放满了，我们刚才做的炒时蔬，里面有青花菜、洋葱，然后还有两种菇类，还有一个甜椒的部分，所以营养素跟植化素应该算是非常的完整。好，我们现在吃这个是梅花肉葱卷。好好吃的，这个油脂的风味非常的足够，因为它是梅花肉的关系。肉干蛋我们也来试吃一下，这样。 这也不错，白玉豆干的那个豆香味蛮明显的。我们现在吃菜的部分，吃这个青花菜，这个熟度刚刚好，不会太过熟，也不会很生的感觉。这里面的营养素都蛮丰富的。好，其实透过今天这集影片，大家可以发现说，其实自己准备食材啊，或是煮饭，并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困难。我们只要掌握二一餐盘的原则，那以简单的烹调跟调味，其实吃起来相对都是很健康的，而且身体不会有太多负担。然后重点是能够获取我们身体足够需要的营养素。我是小李调味医师，如果喜欢我们这集影片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好吃吗？
很好吃，
真的假的？
有熟吧？
有啊，这个葱的味道非常香，非常好吃。
小绿是可以转行
的。其实这是个概念啦，就是我们很多客人自己在家里吃，也都是用中比例去做参考这样。
所以它可以做出就是其他异国的风味是吗？
应该是没有。
没有。那小绿是？
我们现在想要挑战异国料理二一。
好，看到了没有？这样吃。也可以体重管理耶，这样吃也可以体重管理耶，他也是瘦了二十几公斤耶，哇，好，那你有没有看到他吃，是不是也是照着宋医师的原则，先吃蛋白质，再吃蔬菜，再吃淀粉，哦，让这个蛋白质它升糖指数比较低，先吃，哦，那碳粉类的升糖指数比较高，放在最后面，好 ，OK， 才不会说吃了太多高碳水的东西哦。那我现在呢，哎，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弟兄。我们这位弟兄呢，在我们去年呢、啊，去年我们在西森灵修平台呢就已经开始实施了211餐盘。那我们这位弟兄呢，包四海啊，包四海弟兄啊，包四海弟兄是怎么样呢？他呢，真的瘦了，到现在目前瘦了一年两个月，将近瘦了40公斤呢、啊，40公斤，哇，39公斤呢、啊。那呢，要不要来看看？我给他采访了，前两天我给他采访了哦，我给他采访了，来听听他怎么说，他怎么瘦下来的，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他跟211的故事。保安，
啊，老师你早。
好，我知道哦，你在去年2023年呢、啊，2023年11月左右吧，哦。11月左右是不是参加我们的211餐盘的这个实行？好，那你说一下吧，你最胖的时候，你人生最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最胖的时候是2023年的10月份添了一次体重，有142公斤这个样子。
142公斤，好，那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有41岁了，
41岁哦，还是壮年哦。身高呢？
身高1.81米。
哦，1.81米，好。那你那时候有142公斤哦，哦，你们如果讲是284斤，284斤对不对？你们是算斤的，284斤。好，那在那个时候，你身体的状态是怎么样？
身体的状态，因为湿胖的缘故，就是上楼梯的话，爬到3楼就会喘气很厉害，就没有力气了。
哦，就除了这个爬楼梯会喘，那肯定会喘嘛，这么重一定会喘啊。身体上还有什么疾病吗？
嗯，有那个中度的脂肪肝，还有那个血压也高，血压达到了105/104。一直吃降压药。
哦，一直在吃降压的药。哦，那你有糖尿病吗？有没有去测呢？血糖呢？
血糖到了临界值，还没有到吃那个药的地步，就是医生叫我要控糖。
哦，医生叫你要控糖。好，那呢，你什么时候开始进来灵修的啊？
灵修是2022年的时候，夏天写那个启示录的时候进来。
哦哦，这样子。那呢，你先谈一下你灵修的得着吧。你灵修得着怎么样？刚开始好像是还有一点戒备心挺重的，是不是啊？后来就觉得都沉浮下来了。情况怎么样？你描述一下吧。
从一开始那个起不来，五点钟的时候正好睡觉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抵触。有一天在床上躺着听的时候，老师就在那边讲，然后有的人是躺着听的，在被窝里面的，我说哎呀在说我，赶紧爬起来。从那以后就是早上能够准时的能够起来，然后把衣服穿好，有的时候是站着听，有的时候是坐在那里听，特别感动的时候就在祷告殿上跪着在那里听，是这样。
对，我常常讲说，有的人就躺在就躺着听，有的人坐着听，有的跪着听，你想灵修的结果会一样吗？我看你那时候就是被这个话给惊醒了，以后就不敢躺在被窝里听了，对不对？
是的，老师。
好，那你现在呢，先来描述一下啊、你从这个开始一年前参加这个2.12参盘，那你现在呢，总共到目前为止你实行了多久了？
到目前为止等于是一年零两个月了。
一年两个月了。果效呢？
果效是我现在的体重是已经是103公斤了。
103公斤，所以142减103减掉了多少？要这样子
39公斤
哦，等于39公斤，等于78斤，减掉了39公斤呢。哇，你也太厉害了吧！39公斤，有的人才重39公斤，你减掉一个人的重了，你减掉一个人的重了。好，
对的，老师。
那你听说？你那时候都想去抽脂啊，那时候很重的时候你说你想去抽脂，怎么抽法啊？怎么那种起心动念想去抽脂呢？
就是听身边的人说上海有的医院可以抽脂，我就去了那种嘉定那边，然后进到那里人家就跟我说抽脂是怎样一个过程，我把费用也交了，但是听到里面躺在那个里面抽脂的那些人在那里叫得很惨的那种声音，他们把身上的脂肪都挤到一起，然后弄一个脸盆用注射器把里面的那个脂肪那个黄颜色的水给它抽出来，那些人很痛苦，身上说还要插很多的管子。我听到这样的情况我又软弱了，又把钱要回来了。第二次想想对自己狠一点，又去一趟，在大厅里犹豫了一下又回来了，觉得这个苦受不了，说这个太痛苦了。
还好你没有去，如果你去了之后不晓得会怎样啊。所以现在就参加这个211餐盘了。那你怎么吃法呢？这211餐盘你怎么吃？
早上的时候我是煮一个水煮鸡蛋，然后一包那个牛奶热一下，这就是早餐。然后中午呢就是可以吃一点半碗米饭半碗青菜，晚上有的时候就吃个水果，我是一般是这样做的。但是后面我发现油也有问题，老师说到橄榄油的时候，正好我是跟当时跟西班牙的老板打工，我跟他说橄榄油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帮我们带了，当时的橄榄油也很好，有5升的橄榄油拿到手就是80美元左右，用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内脂也降下来了，原来是21加，吃了一段时间去找了个体脂秤一称，现在是15加，这整整这个内脂内脏脂肪也改善了，然后身体转氨酶这些都降下来了的时候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有现在就是礼拜二跟礼拜五呢，我就是吃灵粮，一个是要亲近我们的这一位天父，备课的时候备讲章的时候也有一些来自上面的恩典，另外一个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有效的控制，是这样的，老师。
所以你是周二周五紧食吗？就紧食吗？全天紧食吗？
是这样的，老师。
紧食，所以你效果很好，再配合紧食 哦，紧实紧实，然后呢吃就是好油嘛，把不好的油去掉，吃橄榄油。哦，那其实你也是211餐盘你就这样吃嘛，那这样的吃法跟你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以前怎么吃的，怎么吃那么胖呢？
以前就是胃口非常好，看到想吃的东西呢就多吃，有点暴饮暴食那个习惯。哦，然后不想吃的东西呢，那一餐或者是两餐就不拿碗不拿筷子不吃，这样饮食也不规律。嗯，然后身体其实也非常的不好。现在通过这个一年多的这个211餐盘的操练，走路也有力气了，然后感觉精力充沛。见到我的人都在很惊讶，怎么变化这么大，是这样的老师。
哦，那你现在可以爬，你住在六楼吗？你说你可以一下子爬六楼。
爬六楼呢是为了去我们这边有一个老人需要照顾，哦，然后这个工作分给我了，经常去他家探望，帮他洗洗洗洗衣服啊，帮他干点活的时候，感觉到他们家已经不费力气了，一次性就爬上去了，还不喘。以前走到三楼要歇一下，哦，是这样的。
哦，现在可以一口气就爬到六楼，太好了。那你现在的目标设定怎么样啊？你现在目标103公斤嘛，你现在目标要怎么样？
我的目标就是在80公斤左右，是最正常。
对对对对，你现在呢一年两个月减掉了将近40公斤，在一年再减掉20公斤，哇，那你就大帅哥了。你这181，然后呢，那你听说你在做保安是吧？哇，你这是保镖人才了啊。
是的老师。
啊，好，那你对这个要减重的人呢，你有什么鼓励的话呢？
我对所有那些这个为自己体重那个苦恼和烦扰的家人们说，大家对自己狠一点，就是执行老师所讲的，不要嘴馋，尽量少吃高糖高脂的东西，还有碳水也要控制，吃那个蛋白多一点，然后碳水化合物重的东西，特别是可乐，这些都不要去喝，这些都属于垃圾食品，泡面呢这些也不要去吃，改掉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在这个饮食上去做调整，然后适当的加强运动，这个211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助，我就是一个真实的受益者。在这之前呢，我用了很多其他公司的那些减脂的产品，只要停下来了，他马上体重就不行，然后又花了很多的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211里面得到改变，在这里面后来也能够来做见证，见证这个餐盘对我们健康的饮食，对我们健康的生活和前面的一个美好的生活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让大家都明白这个不花钱得福音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福音。谢谢老师，谢谢
大家。哦，太好了太好了哈！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起来做见证，也感谢你的见证分享。一年两个月瘦了将近40公斤啊，然后在一年的时间再瘦20公斤，哇，那你现在181变成80公斤，那我看你现在的气色也很好啊，脸上没有皱纹啊，还挺光滑的，有一点水光脸哦，表示你的健康状态现在是很不错的。好，谢谢鲍弟兄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呢借着你的见证呢让更多人蒙福。好，拜拜
拜拜，谢谢老师，
拜拜。好，看到了没有？好，那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啊，黄果伦牧师。哇，他这个是大帅哥，又是逆龄的哦，又是逆龄的。然后呢，他其实呢，他已经长期的执行168哦，间接性断食啊。刚讲211密码，现在来讲个168密码怎么破解哦。那我们先来听听呢，他的一个小见证，到底吃东西是不是私欲？吃东西是私欲吗？
东西是私欲吗？吃东西不是私欲。 它是合情合理，它是合法的。什么时候呢？一个欲望呢变成私欲呢？就是当它不正常的去发表的时候呢，它不正常去发作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是邪情私欲。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吃东西是很正常，但是呢，你暴饮暴食，你知道很多人生病是因为他乱吃啊，或者是呢，有人厌食，他不吃啊。所以一个正常的东西呢，一个正常的欲望呢，它都有可能走偏了。更何况呢，有一些是不正常的欲望，我们在为它安排。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个，我想跟你表达的就是呢，在我们呢不算是私欲的一切的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呢也可以有节制。节制啊，这两个字呢是很多人所不喜欢听的。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我遇到我们很多人，如果非常重吃，可能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想，我早上要吃什么？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就在想，我午餐要吃什么？午餐正在进食啊，不是不吃哦，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就在想，那我晚上要做什么？要吃什么？那晚上睡前我要吃什么宵夜？所以有一些的人，不是全部，他是以吃来规划他的整天的。我什么时候要吃？要吃什么？其实一天里面呢，几乎整个都在想的就是吃。我现在各位，我完全不是要给你有罪恶感，请你务必要理解跟明白。那我更不是要跟你讲，就是说啊，我比较好，都不是。我只要跟你解释哈。当我18到20个小时都没有在吃的时候，我只有专注几个小时，一天大概4到6个小时时间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其他20个小时我根本不用想吃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像我过去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时间多很多，我不要一直为自己安排我等一下要吃什么，我等一下要干嘛，我不要一直去想这个事情，我时间多出很多。其实尤其是当你有一点饥饿的时候，那个时候来祷告的时候，我那时候是灵最敏锐的时候啊、各位，我不是要给你律法，你千万要明白了解。牧师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个样子，我不是要给你律法，我只是分享一个过程，我的心路历程，我的一个 journey 跟你分享，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我觉得你可以拿来做使用。所以吃东西是，我不是说吃东西是不对的，你一定不要误解我。可是当我在我合法可以有的这个权利里面呢，我学习去操练就是节制，甚至呢管理自己的食欲的时候呢，它其实对我的身心灵或者是灵魂体呢都非常有帮助的。
好，那呢在这里呢，在这里怎么样弹出了一个168的密码。好，他说就一段时间吃，大部分时间没有吃东西。好，那就带出了168的密码。那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的西山教授来破解168的密码。那接着来破解这个168吧。那168到底又是什么密码呢？这又是什么健康密码？来，教授来帮我们再破解一下168的密码。
好的，我们就来破解这个168健康密码吧。168看起来像是一组普通的数字，但其实它代表了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饮食方式——间歇性断食。一代表一整天当中的进食时段，也就是八小时，16个小时的断食期，八是一天里我们可以吃东西的八小时。这种方法的核心理念就是给肠胃足够的休息时间。人在断食的16小时内，身体会启动自噬机制，也就是细胞的自我修复和代谢，这有助于清除体内的垃圾，同时还能帮助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但大家要记住，168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执行起来还是要注意科学性。 比如在八小时的进食期间啊，我们仍然要遵循健康饮食的原则，像我们刚刚提到的211餐盘，不能因为断食期饿坏了就大吃大喝，这样反而适得其反。另外，断食不适合所有人，比如孕妇、哺乳期的妈妈、低血糖患者或者长期需要高强度体力劳动人，都需要谨慎选择。总之168的核心不在于饿肚子，而是在科学管理进食的同时让身体得到修复，从而达到健康和减重的双重目标。
好，那168跟身心所教导的进食又有什么相关性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深度。其实168和进食之间有很大的相同之处，特别是在身心平衡和内在修复方面。首先，进食是我们在信仰中常谈到的一种属灵操练，让我们暂停忙碌，专注在与神的亲密连结上。而168的间歇性断食，从身体层面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进食，它是给我们的消化系统一段安静的时间，让身体在不被饮食干扰的状态下进行修复与更新，就像属灵上的进食让我们的灵魂得着更新一样。其次，进食不只是停下来不做事，而是带着目的去亲近神，整理内心。而168的断食也不只是单纯不吃东西，而是有意识的让身体达到更好的平衡。它提醒我们，就像灵命需要靠神的话语滋养一样，身体也需要规律和节制，才能更健康地承载我们的使命。更有趣的是，进食让我们学习依靠神，而168的断食也教会我们自律和对身体的尊重。他们都带着一个共同的信息，透过有意识的暂停，让我们的生命得以重新对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所以说168不只是健康的饮食方式，也可以是一个灵修的提醒。当我们在断食的进食中，可以借此专注祈祷，默想神的话语，把这段时间从身体的静止延伸到心灵的静止，让我们全人都在神面前得着完全的医治和更新。
太好了，你不只是这个健康知识的搬运工啊，还是神学知识的搬运工哦。
哈哈，感谢永杰老师的鼓励。搬运工吗？就是把好的东西搬来搬去，让大家都得着益处。健康知识帮助身体，神学知识滋润灵魂，身心灵三方面一起健壮，才是真正的全人健康嘛。只要有需要，我这个双料搬运工随时待命。
太好了，那至于168呢，我们下一堂课再来深入的探讨。那谢谢今天你给我们搬运了这么多知识，让我们呢减少很多时间呢、去这个去搜寻资料。好，谢谢教授，拜拜。
好的，永杰老师，感谢您的主持，168的深度破解，咱们下次见。今天就先聊到这里，祝大家健康满满，平安喜乐，再会啦，
拜拜。好，168的深度破解在下一期哦。那现在呢，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各位，怎么样呢？一样的，来购买211餐盘，每天记录体重，购买体脂秤，换好油，告别坏油。记得你饮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糖毒跟糖毒，不要吃糖吃过分了，而且要对高碳水化合物有戒心。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愿大家都吃得身心灵都健康，拜拜。